老太太唱春秧来找梁书记梁子润，冤冤冤向他倾诉了所高所低。其实要说老太太得多老，起码来说六十七八岁，七十多岁，八十来岁叫老太太。其实她呀才五十九岁，但是给人的印象饱经沧桑，布满了皱纹，那个老态龙钟的劲儿甭提了。就可见呢，这舒心的日子跟憋心的日子截然不同，这老太太太苦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唱春秧的独生子姚成孝，哎，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从部队转业回来又能干，人缘又好，但年轻人脾气挺大。他骑着自行车从县里头回来，刚走到村子口，正好遇上王玉信、王玉成哥俩。这哥俩也年轻，年轻人都好胜，自己控制不住自己，再加上他俩的父亲叫王成良，是胡家堡村的支部书记。他们这个村子有个不好的传统，就是派性十足啊，什么当族当户的，自成体系，排挤外姓人。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，这个人派性十足，所以本村跟本村的人往往一辈子都不说一句话，我要跟你不好就不好到头，没有和解的余地。尤其这个派性那了不得，那动刀子，这人有点野气和霸气。再加上王玉信、王玉成觉着父亲是党支部书记，那还了得了，在胡家堡村一手遮天说一不二，这本地的人要办什么事儿，不得求我爹？你别看村支部书记在市里头来说百麻不是，那算得了什么？特别是要到了北京，也慢说是支部书记，你就是正处级、局级的干部，有的是，有的是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可您别忘了，在胡家堡村，那是闭塞、贫困的地方。那支部书记那可是了不得，土皇上一样。所以这哥俩有仰仗，其实是一点小事，对面自行车互相刮了那么一下，没躲利索，也加上这道窄点，那么一让一点头就过去了，结果谁也不让份儿，尤其是王家哥俩啊，杀把车子停住了，哥俩从车上跳下来，一伸手把姚成孝低了脖子给拽下来。怎么回事？你瞎？你怎么往我们车上闯？看前叉子闯翻。姚成孝就不服劲儿，给他的感觉根本就没碰着，这不是无中生有吗？姚成孝也一瞪眼，你干什么？你动手动脚，谁碰你了？哎，大白天的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们两辆车并排走，把路给挡住了，不说让让道，相反的冲到我自行车前面来了，我还说你们把我撞了。哎，好小子，你无理取闹呢，打听打听我们哥俩是谁，你们哥俩是谁多少呢，能把我鼻子咬下去。哎呀，好小子，看来你是吃饱了撑的，无理取闹，打他打他。于是这哥俩把自行车往庄稼地一扔，抡拳便打。姚成孝那也是部队转业的，也会两下五个抄，因此互不让步，越说矛盾越尖锐，开始所谓的评理，到后来对骂，从骂又升级，开始动了武了。姚成孝一个人对付俩人，铁路打噼啦啪啦噼啦啪，要不是年轻人 爱捅娄子，特别是没受过教育、没有涵养的年轻人。过去老人早就说了，强梁人惹祸招灾，吃亏让人的常在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哎，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？再有大事能容让一下，这事就解决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走在街上，人那么多，谁碰谁，谁刮谁的车，这也常有发生的事儿。那么彼此一客气，一点头，哎呀，拉倒，就是碰着了，找民警解决，谁的责任谁负，也就完事儿了。你说就这点事儿算什么？后来打的红了眼睛，这王氏弟兄啊，逞，把刀子拽出来了。拿刀子的是王玉进，他本身别着个刀子，本身就非法。你不信现在也好，你走在街上，谁也没发现，那行。一旦被发现了，光天化日，你别把刀子干嘛？你要行凶啊，你要斗殴，你要干什么？起码民警群众都得干预，这玩意儿违法。可在那个年月的时候，带刀子的人也不在少数，特别是年轻人。这王玉信打人打的红了眼睛，把刀拽出来，奔姚成孝的后背冲就这一刀。姚成孝一个人对付俩人本来就勉强，这阵接应不暇，一刀扎了个正头，就见他哎呀了一声跪在地上。其实这阵要送到医院还有救。最可恨的，这王玉静扎这一刀，一看他没死，往前一根步，举起刀来，噗，又一刀从软肋扎进去。这样到法院一量刑，扎几刀成关键，也可能打红了眼，哎，不择手段，噗一刀把人给扎了，到时候后悔了，呀！如果后果不太严重，他负法律责任也轻一些，你再给补一刀，这就是故意杀人，人没死你又给补一刀，你干什么？这罪可就重了。王玉信就是这样，第二刀扎完了，就见姚成孝眼睛一翻，不动劲儿。这是白天，这村里头来来往往的有人呢，被人发现了，哎呀，不好了，出人命！天下人管天下的事儿，本村的人一看，呀，这不姚成孝吗？快，备车送医院。结果再把车备好了，再送医院，这个耽误了俩小时的时间。走到路上，没等到医院，绝气身亡。这王家哥俩知道事儿不好，也跑了。有那个人呢，赶紧把尸体送回到老姚家。姚成孝的爹姚志忠和他母亲唱春秋，一听说什么儿子死了，真是五雷轰顶。好端端的日子，心里正在高兴呢，儿子回来了，可以发家致富了，没想到儿子死了。哎呀，这夫妻两张哭吧，等哭过劲儿去得问呐，咋死的？有人亲眼目睹，把这事说了，谁能答应？这两口子一怒之下就告到法院，河津市法院马上出动法警，把王玉信、王玉成逮捕归案。到这一问，这哥俩供认不讳，是我们发生口角了，他先打我们，我们为了自卫，所以伸手了，打的眼珠子都红了，不死，拿刀把他给扎了，没想叫他死，寻思给他放点血，没想到失手扎的太重了，这是以往的经过，那得负法律责任呢。他俩蹲了拘留所了，后经法院审理，下了判决书了，给王玉信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。王玉成他这个兄弟属于帮凶，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。这个事儿公布了以后，姚志忠唱春江 老两口子一听不服气儿，认为法院判的不公，认为老王家家里有人，肯定几个月来上上下下打点买通了法院的人了，故此从轻判处，这是故意杀人罪。怎么判了个故意伤害致死罪呢？这哪合道理？他们说不出许多的道理，但就懂得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起码这哥俩得有一个判死刑的。这他们有人肯不干。老夫妻两个人从这一天开始就上呈上告，要求法院还一个公道，要改判。哎呦，就为这件事儿，哎呀，一直就告了13年。到河津市法院这一告，法院受理的人说了，我们实事求是，根据法律量刑，哎，认为这么判处是公正的，你们回去吧。他顶出来了，往上找，又找到山西运城，运城法院接待的人一皱眉，这事判决了不好办。通过我们的调查了解，认为这符合法律手续，没有什么改动的，你们回去吧。还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们儿子死了，当然你们伤心过度，站在你们的立场上总认为法院判的轻，我们觉着两个人同时服刑已经够巧的，回去吧。有的认为着处理的是轻的一些，要求法院重新审理。就这么说，领导的看法也不一样，有的支持，有的不支持，就这么推来推去毫无结果，两口子上访到省里去了数次，后来觉着不解决问题，干脆上北京，光北京就跑了4回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。这个上访可不是个好事，搭着人遭着钱，吃的那苦一言难尽。你看我们看着那上访的拿着牌子，在接待室外头一待，在哪静坐，受人的冷遇，受人的白眼，受人的深刺，一点尊严都没有，都不如那乞丐。那乞丐伸手管你要钱，给算不给拉倒呗。这不行啊，你有求于人，推来推去，走来走去，两口子把家里能值钱的、能变卖的东西全变卖了，为了向法院讨还一个公道。怎么办呢？把儿子的尸体装殓在棺材里头，这棺材不下葬，就搁在家里头，就在这停着。你说农村人有什么招数？唯一的办法，拿儿子不下葬做筹码，要求得个满意的答复。你想想，要冬天还行，这夏天屋里摆个棺材，这人的尸体他得腐烂呢，这一烂了，这个臭味儿从他们家里传到邻居家，从邻居家传到村子里，这村子里可以说是臭气熏天。你说那玩意儿在家里一摆，谁敢串门？他瞅着有点晦气和恶心呢，因此乡里乡亲的连门都不敢登。后来熬到冬天，冬天又到第二年，第二年臭气已然存在。咱这么说吧，这老头姚志忠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也比较通情达理，但是老头实在熬不过这个辛苦去，在上访了几年之后，返回家中的途中一病不起呀。老头临死的时候拉着老伴的手说，说我呀没有别的要求，我死之后剩你一个人了，我这把老骨头无所谓，你把我扔到哪儿去都行，埋不埋都可以，唯独咱儿子的事儿，我越想越窝囊，我死不瞑目啊。老伴儿，你要替我接茬往下找，一定得讨个说法。说完了，姚志忠也死了，不出几年两条人命。老太太咬着牙含着眼泪，求亲戚靠朋友，总算把老头 也装殓起来了，这棺材也不埋，也摆在家里头，老伴儿这口棺材摆在自己那屋，那还用说吗？接茬臭，哎，亲戚朋友不敢登门，乡里乡亲不敢听门前过，他们家就变成了鬼宅。就听老太太哭，尤其到深更半夜的声传出多远，天哪地冤，手拍的棺材盖啪啪之响，叫人是惊心动魄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就这么多年来，没有一个村干部、乡干部、县干部，甚至市里的领导做问过他家的事。光是这老太太上访，有一次到了北京了，老太太找到中南海，知道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办公的地方，到了新华门了，老太太一看是这个地儿，进是进不去了，我就在这喊冤吧。这老太太跪在新华门的门前头喊冤枉，还没等哭两声，让便衣警察就把他拦住了。大娘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有冤枉。有冤在这不能喊，这是中央领导办公的地方。马上给天安门派出所打电话，民警去了，把老太太请到派出所。你说他上了年纪了，疯疯癫癫，能把他怎么地？这一问他为什么，老太太絮絮叨叨把经过一说，我儿子也死了，老伴因为我儿子的事也死了，怎么办？我就向法院讨还一个公道，不给我解决了，我要见到最高领导人。派出所一听，我说老太太，你回当地去解决，你到北京来怎么能解决？谁知道你怎么回事？哎，转一圈你还得回你本地。这就给何京市打了电话，何京市一听这老太太上访专业户，告了几年了没完没散，疯疯癫癫，马上坐上车子到了北京，把老太太又接回来，送到胡家堡村。说问题得到解决了吗？没有。管接回来了，告诉他别胡闹了啊，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不能有改动。老太太仍然没有结果，还得接茬上访，接茬闹。其实这个闹字儿是带引号的，这不是无理取闹，要一点道理没有，胡搅蛮缠，那是真正的闹。老太太要讨个公道，不是无理取闹。给人的印象是这老太太说话语无伦次，絮絮叨叨的，磨了巴掌，有点神经，有点反感，所以见着也不听他说什么，从哪来的送到哪去，因此十来年没有结果。后来这本村的人也急了，知道这老太太满嘴的冤屈，但是大家无能为力。咱旁的不说，就说他们家这两口大棺材，那臭味不臭味的不说，谁心里不别扭？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尤其是女孩子可以嫁到别的村里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可外地的女孩谁上这儿来呀？一听这胡家堡村的，您都不来，嫌这地方倒霉，年轻人都娶不上媳妇儿，所以大家一商量，帮着唱出音，很多人捐钱捐物，帮着老太太打官司，无奈跑了数次没有结果。最后畅春英感觉着完了，一点希望也没有，想依靠人民政府，想依靠党来给解决，看来这个事儿没人支持，谁也不管我，哭吧。最后哭的没声，光听见啪啪拍那棺材盖的声，听不见哭声，老太太眼泪都哭干了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有好心人向他提醒，干嘛呀，你呀别闹了，你也别哭了，现在咱们运城来了位冀北副书记梁青天，叫梁宇润，梁书记，这个人号称百姓书记，在下县净做好事儿，哎，你去找找他看看能不能解决。 那过去咋没听说？
干掉来的，
你去找他吧，我们看问题不大。就这样，畅春英鼓足了勇气，这才找到梁书记梁宇。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
梁书记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这心唰一下就缩紧，
一边听着他一边陪着掉眼泪。
真难以想象，在我们这个国家居然还有这种事儿，谁能想象得到？怎么在运城治下还有这么个老太太受了这种冤屈？
今天告到我这儿，我这不能不管，而且一管到底的，马上帮着解决。13年，
人这一生有几个13年？就这个老太太，她没有伏击之力，你说她能干什么？换句话说，要变成个年轻人，13年找不出头来，脑袋一热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
梁书记说：“这样吧，大娘啊，您先回去，您那个地点我记住了，我最近抽时间到您家去看看。
梁书记，您能帮着解决？
你放心，我一定负责到底。您不要上访了啊，您不要再哭了，保重身体。”哎呀，梁书记在兜里一划了，全兜里就剩50块钱，拿出来塞到畅春英手里了。您拿着吃顿饱饭啊，将来有困难，咱们这老太太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温暖，这感动的说点什么。梁书记也没让他说，就派了两个人把老太太护送回家。你既然接管这案子，你得负责呀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？打这梁书记一晚上没睡好觉，心想我到运城头一个案子就这个，我一定要争取完满的解决。第二天抽了个时间，带着2名同志坐上车子，直接到了胡家堡村。到村里得了解了解情况，村长一听，哎呦，您可来了。